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的话语是在旧约约书亚记14章1节到15节。实验教会公用圣经本的在旧约225页。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约书亚记14章1节。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把产业研究分给9个半支派。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2个半支派，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因为约瑟的子孙是2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但给他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分了。第6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圣经中有许多圣经人物，他们对主的态度、跟从主的心也都不一样。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神面前，他的心智就是仰望神所给他的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美地，所以他就凭着信心到神要他去的地方。虽然那时他也是不晓得去哪里，不过他就是凭着信心相信神的应许到神那里去，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心智。那么罗德的心智呢， 就是只不过享受所多买一些物质上的一些富裕快乐。当他看到约旦河平原还有所多玛就像伊甸园那样的一个美丽，所以结果我们就看到说罗德就和他的伯父就是亚伯兰亚伯兰叫他说你选在哪里，他就选在那个地方去，所以就渐渐挪移帐篷到所多玛那里，在那里做了官，发了财，建立的家庭看起来是很美好，但是最后怎么样呢？我们知道最后他也是从所多玛那里落荒而逃，一切都归于无有。那摩西的心智呢，就是他宁可和神的百姓一起同受苦难，他也不愿意在埃及皇宫里面享受最终之乐，因此最后他帮助自己的同胞离开埃及。当然他还没有帮助同胞离开埃及的时候，他自己先逃到米甸旷野，因为他杀了埃及人。那么在米甸旷野40年的这个旷野生活之后呢，后来米甸旷野蒙神呼召再回去这个埃及向法老王交涉，把以色列同胞从埃及领出来，成为以色列伟大的领袖。那我们看到离开埃及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是怎么样？他们一直心里面是想念着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好像有鱼有韭菜有黄瓜西瓜等等啊。他们虽然离开埃及，但是不久就埋怨摩西。那么在旷野过程当中，他们常常就回想到埃及里面那种什么好处，却忘了他们在埃及曾经做苦工，他们求告神，在这个旷野当中他们一直发怨言违背神的话，结果那一代的一些人他们心智不定，也是他们都倒闭在旷野里面，没有办法进入神应许的地方啊。这些不同人的一些心智影响他们的一生。那彼得的心智就是撇下一切跟从主，当他认定耶稣是有永生之道的时候，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他愿意为主舍命，虽然曾经他跌倒软弱三次否认主，但是他痛哭之后呢，他就起来兼顾他的弟兄，就成为这个伟大的使徒。彼得是如此。那犹大呢？当然犹大的心思因为整个就是想要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什么好处，跟从主就是为了得到好处，结果为了30两银子出卖耶稣，不仅后来得不到那个银子，甚至连生命和灵魂也失去了，那是何等的可惜。所以圣经伟人是如此。那么我们看到宋尚杰博士的心智就是传福音拯救灵魂，他把自己完全摆上，为许多中国同胞的灵魂不顾生命，充满火热的心来侍奉神，抢尽灵魂，就好像两头燃烧的蜡烛一样在中国各地复兴教会，接触许多福音的果子。那当然还有很多神中心的仆人，好像马丁路德、加尔文、戴德森、斯布珍等等，他们都专心跟从主，有美好的心智来被主大大使用。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的心智，虽然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但是我们跟从主的心是不是专心跟从主，一心一跟从主，全心全意跟从主，还是我们只是表面说我们跟从主？那刚才我们所读经文从1到5节，我们知道是分配约旦河西的地以先的一个序言。那么这里提到负责分配这个地的这个是祭司以利亚撒，还有约书亚以及各支派的这些族长。那他们是按照神的吩咐，那么以念旧的方法分这个产业给9个半支派，因为我们知道说2个半支派已经在约旦河东得了他们的产业。那么这里特别提到主持这个念旧最高的官员就是祭司以利亚撒。那以利亚撒是亚伦的3个儿子。那么从民数记3章1到4节，我们知道以利亚撒他继承了亚伦作为大祭司。然后因此我们说摩西和亚伦他们是配搭同工，那么约书亚就好像和以利亚撒是配搭同工一样。那么我们看3、4节就提到说，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2个半支派，只是他们中间没有产业分给利未人，所以再次提到利未人没有产业。因为约瑟的子孙是2个支派，就是马拉西和以法莲，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但给他们诚意居住， 并诚意的销野，那么黑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所以利未人没有产业。那我们这雅各他有十个儿子，无论是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但、那弗他利、加德、亚萨、以色、亚士和以撒加、西布伦、约瑟和便雅悯。啊，十个雅各有十个儿子。那么我们在雅各年老的时候，特别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就是啊，他的两个孙，就是约瑟两个儿子以法莲、马拿西，叫声以法莲、马拿西代替的约瑟得到两分产业一样。那么我们说利未人他们分别为圣啊，归给神，是被神拣选作为祭司，还有办理会幕的事情，所以利未人没有产业。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虽然他们没有产业，不过他们在郊野的这个城邑还是可以牧放他们的羊群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所以以色列支派虽然少了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利未和约瑟，不过同样由这个以法莲和马拿西来填补，所以以色列还是十个支派。那无论如何，一到五节就说明他们承受这个地是按照神所拣选的啊，分地也是神所拣选，神的方法按照神指示摩西的去行的。所以这第五节就说要怎么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分了。所以可见这个分地完全属于神的旨意。不过在还没有分这个九个班支派之前呢，这里首先就先提到加勒他领受神特别应许的地方。所以接下来14章6到15节就整个讲加勒的这个故事，讲加勒的事情。不过在看加勒的这个事情，我们一开始就看到说从第六节到十二节是这个加勒他就来到约书亚面前，提到45年前神拣选摩西，透过摩西选选他，然后也应许要把地赐给他。那当时加勒和约书亚是和整个60多万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年轻的壮丁，45年前。那当然现在他们这两个人还活着，只是一些其他人和他们一样年龄的都死了，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啊，其他人都倒闭在旷野。所以过了40年之后呢，约书亚现在是以色列人的领袖，而加勒坦白说还是一个平民。不过这时候加勒来见约书亚，不是说我要求什么地位，而是求神把这个应许，过去摩西应许给他地赐给他。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提到当年的事情，所以第六节就开始他提到当年的事情，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只说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所以就指出说这是约书亚清楚知道的。那么第七到第九节就指出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更清楚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情经文，民数第13章还有14章很清楚记载。在他们还没有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前，神借着摩西差派一些人，每个支派一个人，10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当时他们在这个加底斯巴尼亚的旷野，那么约书亚和加勒是其中的两个探子，还有另外10个支派。这12个探子他们回来之后呢，异口同声都说啊，那个地方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他们也把那地方的一些丰盛的果子都抬回来，有葡萄啦、石榴等等。不过很可惜，就是10个探子他们的眼睛注目在那些高大强壮的民族还有坚固的城墙，他们感到害怕。他们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他们，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他看到那边的人好像都是伟人巨人一样，他说我们看好像自己像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好像蚱蜢一样。所以10个探子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报告这样的一个恶性，打击以色列人的信心士气，所以让整个以色列会众他们都感到害怕丧气。所以加勒当时就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勇敢地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助人得胜。那是在民数第13章30节。然后他就说了这一番全然不一样的话，振奋人心，跟他说啊，那些人我们可以去得胜他们。不过我们却很可惜， 看到说十个探子却说相反的话，十个探子认为说我们不能过去，肯定的声音说去得那边的地伟业，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不过另外的声音说不要去，留下来吧，继续在旷野。然后加勒就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因为其他百姓都受影响了，所以我们去得那地，我们一定能够得胜。那这是加勒的信心。不过多数人都说不要去，何必冒险自讨苦吃。那只有加勒，这当然我们也知道还有约书亚啦，不过无论如何人多人少真的是很不容易。就像现在我们说新冠状病毒来势汹汹，确诊的病例是越来越多，有人说新加坡已经是第二个武汉了，我相信每个人可能收到很多不同的信息，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中国同胞你们可能从国内或者看到一些什么这些等等，那么新加坡病例也越来越多，现在大概是70多例，那么几间教会已经收到群聚感染，那么牧师也中招了。那当然许多人害怕，甚至有人问我们，哎，我们聚会是不是要停止，你还要城墙吗？还要坚持多久呢？为什么一定要聚会？那我们不是城墙，在人看来好像停止聚会会减少一些感染的风险，但是神怎么样看呢？我们应该继续坚定的仰望神，体贴神的心意，还是体贴人的意思，还是我们看人看环境？我们继续聚会，那现在停止聚会之后我们几时再开始呢？这个停止是不是就真的只是这几个星期几个月情况会继续降下去，还是会越来越恶化？我们现在就这么快停止吗？如果可以再给你三个月聚会，接下来就不可以了，你要不要把握这三个月呢？还是你说我们现在就停止了？这可能会被一年，没有人知道。啊，我现在不是讲的太过怎么样，现在真的是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最需要就是祷告依靠神。就像这十二个探子，他们开始，包括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开始回来都很兴奋的，因为他们真的看到那个地方很美好。不过我们却看到，大家看的都是一样，这个物产很丰盛，城墙很坚固高大，人民很高大，不过像会众报告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十个探子说我们不可以去，只有加勒说我们可以去，我们助人得胜。那分别在哪里呢？分别在于他们对神的信心，一个是坚定的相信神，信得过神，专心跟从神。那这就是加勒和其他十个探子不一样的地方。报恶信的这十个探子主要对神的应许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们失去专心仰望神，就看什么都不像样，看环境，看敌人，看自己都不对劲，总觉得有问题。这里可以看到他们看环境，他说那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然而住在那地的人更是怎样。他们看敌人，他们觉得那边的人身量高大，是吃人的民族，是伟人，是巨人，伟人的后裔。他们看自己好像炸煤一样微小，不堪一击，微不足道。所以如果你看民数第十三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有四次看见这个词。所以看见的人，看见亚纳族人，据我们看我们自己，他们看我们，所以关键就是整个是在看人看环境，没有定睛的仰望神。他们眼睛所注视的就是对方的高大强壮，自己很小，看环境困难很大，好像巨人一样。那什么时候我们将困难看得很大，我们就觉得自己很渺小。这种自卑炸门的心态，开始只是十个探子，但是当他们经过报告之后呢，影响了以色列全会众。同样的，今天我们对神的态度是不是坚守神的话语，我们也可能会影响人的信心。那我再说，我们不停止聚会不是一个城墙，不过如果我们停止聚会，是不是也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没有信心， 我们不需要应就说别人有没有信心，我们是究竟神的话怎么说。可以停止聚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停止聚会的时候，为什么自动停止聚会？真的，如果没有办法聚会，你不停止也没办法。如果可以争取，为什么不要聚会？应该是这样的，积极的来看待。那这些十个探子他们说了一些话，使到他们都整个以色列都灰心，他们甚至说一些很沮丧的话。他们说巴不得死在旷野，真的后来他们成为事实，他们都死在旷野，不能够进入迦南地。他们甚至责问，好像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使我们倒在刀下。所以当时百姓都很害怕，好像末日来到一样。那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像也是末日来到一样，哇，到处都叫人家感到担心害怕。所以以色列全会众发怨言哀哭，他们甚至说倒不如另外一个领袖回埃及去。所以整个情绪激动，整个场面是很混乱的。那摩西亚伦当时就匍匐在会众面前，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时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就撕裂衣服鼓励会众，这样的一种是好像一种悲痛之心的一种举动，因为他们看到这些群众反叛不幸，产生一种悲愤沉重的心情。所以他们就在民数记第十四章七到九节，他们就大概宣布几个大声的宣告，说他们强调说他们所看到那个地方真的是牛奶蜜之地，是神应许的，真的是牛奶蜜之地，神没有骗我们。而且他们认定说神如果喜悦，一定能够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地方。他们也表明说不可以背叛耶和华，必须专一跟从神，讨神喜悦。那他们甚至说他们就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把他们吞灭掉。他们这样的一个信心，他们不是看到很大难处，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很容易就可以吃掉它。然后特别他们也说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他们就说他们横行霸道到几时呢？时间到都会结束。他们认为说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用惧怕那边。如果神没有和我们同在，我们就害怕；如果神和我们同在，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呢？不过无论如何，毕竟是两个人的声音，力量太小了，群众不能领受，他们反而要拿石头打死约书亚家的。那这是人离弃神不幸的反应。不过神就显明他公义的作为，保守专心跟从他的人。所以在十到十一节说，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像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不信我要到几时呢？然后上帝就说要怎么样来审判他们。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过去在他们当中行神迹来帮助他们，他们埋怨的时候神也赐给他们一切，但是他们现在竟然藐视上帝，不信上帝。从民数记十三章到十四章，我们就看到说加勒真的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的信心勇气是建立他对上帝的认识。纵使很多人反对不同意，他还是坚持到底。然后他决定的事情不是在于说环境恶劣或者人的很多心很大，而是在乎神怎么说，究竟神怎么应许。今天我们决定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会受大家怎么说来影响。很多人就像一些百姓一样受群众的心影响跟着人走。就像我们说这个疫情，哇，一开始看到说新加坡把黄色升成橙色的时候，大家就抢，开始已经抢口罩，现在又抢这些罐头，抢这些食物干粮等等。甚至很多的这些，特别今天网络很多这些照片，哇，这个储藏室变成这个好像都是放罐头放干粮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会问说专家怎么说大家怎么说这个专家怎么样看，我们却问了上帝怎么样看，忘记问，却没有忽略到说上帝怎么样看这件事情，上帝怎么样说。我们很容易受人多人少或者环境来影响，好像 环境就是这样，就一定就是这样，或者人多就是这样，人多就是真理，权威大就是对，却忘记了神是掌管一切，神是绝对的。所以人数多少来判断是非真假对错，很多时候是不一定的。教会人多就一定复兴吗？也不一定，异端也很多人。所以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可以说立刻去，我们可以靠着主得胜。没有信心的人就是啊，他们是伟人，我们是渣男。有信心说不要怕，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没有信心就说啊，我们会被掳掠，我们不然回埃及去吧。这就是一些人，是个这些以色列人和迦勒的一个对比。那以色列离开埃及之前，他们看过摩西所行的神迹，但是他们是存着一个不信的恶心，不听神的话。所以在14章11节和23节，这都被看作是藐视神，他们这个不信就变成是一个藐视神。如果你看 14章11节这样说什么？14章23节，那是民数记啊，民数记14章1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的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神说这些百姓是藐视他，所以民数记14章11节，还有民数记11章23节，他们断不得见我，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启示所应许的地方，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些人不信神的话，就是神藐视神，所以他们都倒在旷野死了，是很可惜的啊。这些以色列百姓是如此，他们没有办法看到神应许的地方，那神却给迦勒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在14章24节，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西族耶弗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为什么？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这里说迦勒跟从耶和华，民数记14章24节，这里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去，领进去他所去过的地方，他的后裔必在那里得那地为业。所以唯独我仆人迦勒，那这是上帝特别一个对比。前面说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是藐视上帝，结果他们最后没有办法到应许之地，那么上帝却特别为迦勒做见证，唯独我的仆人。这唯独两个字很宝贵，就是迦勒在一个周围不幸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仍然保持一个专一的心，专心依靠神，没有三心两意。所以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为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所以今天我们跟从主是不是专一的心，在一切事情上认定他，就像箴言书3章5到6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认定神是不是你的依靠，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相信他的帮助，认定肯定神，相信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那也是我们生命的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受得起考验？我们能够坚定的继续仰望神，不管在任何环境里面。那我们也想到后来在圣经其他里面提到以利亚责备当时那些又敬拜上帝又敬拜假神的以色列民，所以在列王记那边就受到以利亚责备当时那些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心慈两义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上帝就当顺从他，如果巴利是上帝就当顺从巴利。所以当时会众他们都不敢说话。那我们看到说在没有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好像表面上跟从主，但是当事情困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专心跟从主就显明出来了。就像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拒绝敬拜当时尼布加尼撒王的那个金像，他们受到极大的那个压力逼迫，他们可以去找借口，只要随便拜一拜，我只是拜他，不把他当作独一的真神，我心里面还有神，我只是拜拜给表面上给人家看一下，但是至少我信的是耶和华上帝。但是但以理三个朋友不是如此，或者三个朋友他们说没办法了，因为全国的人民都是这样，那么国王已经下了这个命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暂时这样做，等到这样的才来看。那但以理没有找这样的一个但以理三个朋友没有找这样的借口，虽然面对这样的一个他们对王怎么说呢？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三章那边他们对王说，尼布加尼撒王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窑中救出来。他说王啊，你也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他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他说既或不然，你就看到说但以理三个朋友他们相信上帝会帮助他们，即使上帝没有帮助他们，他们还是死也都不会妥协。那同样的，今天在我们面对的情况里面，那我们坚持聚会或者我们祷告就一定平安无事吗？当然我们相信神的带领，不过如果真的是有事，就像其他教会也有面对问题，牧师也是一个第一个面对的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一些人说牧师也会你们的神在哪里，别人会这样看，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我们就知道说万事都互相效力，有的时候神要他的儿女经过这些东西，既或不然他神不保守让我们平安，既或我们教会要面对这些事情，神要我们经历他更大的恩典，神要我们经历在患难当中学习怎么样更仰望他，得到更宝贵的功课。所以就像但以理这三个朋友，他说既或不然，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精神，就是我们还是坚定的就会更从敬拜这位上帝，绝对不会拜金像。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一些不同的一些神的仆人，这些领袖他们专一仰望依靠神的心。那我们回到加勒，那加勒他一直到年老的时候仍然有依靠神的心。今天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加勒的生平就好像摩西一样分成三个阶段，从一岁到十岁，加勒他人生当中第一个阶段一到四十岁，就在埃及和其他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做苦工，过那个奴役的生活。在埃及的欺压之下，他们看不到神拯救他们，他们就只能在那边因着杜工给他们的压力困苦，他们发出哀声，不过神就听了他们的哀声，后来差派摩西去拯救他们。不过在这前面四十年，我可以说加勒就在那个困苦当中过，但是他没有对神失去信心，他们也没有因此这样放纵自己，就看到后来他仍然继续依靠跟从主。所以这是从前面的四十年到他四十一岁开始和以色列百姓一起在旷野， 当然在整个以色列旷野漂流的当中，他和约书亚两个人认定说迦南美地是神应许他们的地方，只是因为这另外十个支派的这些人报恶心，使到整个以色列兵就只有在旷野漂流38年。那他和以色列百姓一样在旷野漂流38年，那么但是约瑟但是迦勒他没有因此说啊，你们害我们还是什么，没有，迦勒还是继续依靠神，即使当他后来年老85岁的时候，那当他大概80岁的时候，和这个约书亚一起进入迦南美地，那么他也听从这个约书亚的带领去征战，那一直到他85岁，现在应该可以说是退休，是安享晚年的时候，但是反而他没有。如果我们读刚才的圣经下去，我们就看到说，虽然到了85岁这个年龄，他还是很有这个心智，对约书亚说：“把这山给我。”那是一个坚固的城墙，里面住的这个强悍的亚拿族人，他已经85岁，他还可以去征战吗？但是他的心智就是这样，他还是信心满满的，对约书亚说：“把这山给我。”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今天年龄多大，不应该成为我们一个男主，求主赐给我们这个心智，这是一个意向和使命，年纪体力不应该停止我们侍奉的一个借口。像约瑟，对不对？像迦勒，他很活泼的见证说：“看哪，我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祷告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所以身体、精神、力量，他说过去如何，现在还是如何。身体过去难道没有改变？到了一个年龄一定会有一点改变，不过他心智更重要。我想心智会胜过身体，胜过力量。当然我们怎么样保持健康，怎么样保持那个体力，你的那个体力还是到了一个情况一定会落下来。不过那个意向、那个使命、那个心智，这个迦勒他没有。所以不只是身体健康，更是说他心智上始终保持从神那里来的一个意向和热忱，那种专一跟从神。所以他继续要打败这些可能看起来很可怕的亚拿族人，要得到神所应许给他的这个希伯伦这个产业，把这山给我。所以可以说约书亚的一句名言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是在约书亚记后面提到的。那加勒这句话就是：把这山给我。那这是一句很特别的话。其实在几年前我们开始乌兰福音事工的时候，我也曾经用这段经文勉励弟兄姐妹。那但愿我们像加勒一样，有从神来的恩典、勇气、信心。任何时候我们说把这山给我，就是说即使这个困难，即使这个看起来是很不容易的，那我们继续有这样的信心。就像加勒见证说：我的日子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心智可以使到我们继续，即使在身体力量不可以，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保持那种祷告、那种依靠神的心去侍奉神。在1914年12月的一个晚上，爱迪生在新泽西州的他的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场地失火了，所以烧尽了他一生研究发明的记录，还有200万美元的这个试验的设备。那当时爱迪生的24岁的儿子查理斯很难过，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父亲年纪已经大了，一生的心血就好像在一夜之间被这场大火化为灰烬，所以他的儿子反而替他父亲难过。不过当时爱迪生站在火场旁边，火光把他的脸熏得通红，他整个白头发就在那边飘扬着，他看着那个，然后他很幽默的对他的儿子说：快点去把你妈妈找来。他今生恐怕没有再机会看到这样的一场大的场面。那第二天早上，高龄67岁的爱迪生 在火灾后这个那个灰烬当中里面走路，走着的时候他潇洒很潇洒勇敢的说，其实大火也有很多好处，把我以往的一些错误全部烧掉，感谢神，我可以从新开始，从头开始，我要在这里建造一个更完善更先进的实验室。果然爱迪生知道失败是成功的基础，他没有因为那时已经67岁岁月或者这样的一把火把他东西烧毁了他就停下脚步或者就软弱下来，没有。3个星期之后呢，在火灾之后的21天，爱迪生就制造了世界上第一部的留声机，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曾经有人因着这样的一个大火，有记者去问访问爱迪生，所以记者就对他这样说：“爱迪生先生，你对这场大火有什么感想？”他就回复：“我感谢我的神，因为这场大火把我许多的错误都烧光了。我今年60多岁，我愿我的神给我连着，让我补上以往的一些亏欠，从头开始做神要我做的工作。”记者就很不客气对他说：“你的神既然对你这么好，为什么不把你耳聋的耳朵治好呢？”爱迪生就回答说：“不，我感谢我的神，因为我有聋的耳朵，我才从世界这个嘈杂的声音里面被分别出来，使我能够安静的在神面前专心的研究。”这个记者说：“我们不要谈神的事情，你那么多的发明，你认为最大的发明是什么呢？”爱迪生说：“我没有发明，因为宇宙本来就是有这些东西，所以不算是发明，我不过只是偶然发现而已。”记者强追：“就算是发现，那么最大的发现，你最大的发现是什么呢？”他说：“我最大的发现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记者说：“这算什么发现？谁都知道。”爱迪生说：“如果你真的知道，就应当是说阿门。”发现了，真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圣经或者从教会历史啊，我们成人主的学里面有教会历史，接下来看到一些历史人物，有许多信心伟人，他们生命发出光彩，专一依靠神，建立跟从主，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场合里面，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影响许多的人。啊，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在跟随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也看到一些前辈，或者一些教会领袖，或者一些圣经的历史人物，或者过去教会的一些历史人物，好像美好的见证人，好像云彩这样围绕着他们，使他们继续跟从主。那我们主耶稣更是如此，叫我们羡慕。他从尊贵荣耀的天上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看到许多人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就怜悯他们，传道医病赶鬼，最后跟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让我们今天可以与神和好。所以这是很感恩的事情。回到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特别这个新冠状病毒四处蔓延扩散，那这病毒的根源从哪里来？是天灾还是人祸？几时会停止呢？那到现在还没有所谓真正的疫苗或者解决的方法。感染了得痊愈了之后，会不会继续有后遗症，或者会不会继续受感染？看报纸，联合早报，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所谓专家，一个科学家，他说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全球2/3的人口都可能被感染，全球最后可能2/3的人都被感染。所以不是说看到了，哎，你有没有受感染，应该说，哎，你没有受到感染。那作为神的你，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有宝贵的救恩，我们永生平安喜乐，我们体会到神的爱，我们应该不会害怕，我们应该有把握，我们可以回到神那里去，即使面对的情况。 重点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勇敢的为主做见证，积极传福音，把握时间去把人带到上帝面前。当然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说新冠状病毒来势汹汹，当然我们都尽本分，注意卫生，洗手，不要用手摸脸等等，保持场地清洁消毒，尽量做好这些防范措施，保护好自己，或者你说出门戴口罩或者少出门。不坦白说，防不胜防，病毒是不分国界、种族、年龄、宗教，在瘟疫面前人都平等，人的生命都是很脆弱。当然防范病毒很重要，但是比病毒更可怕的罪，病毒只是杀害我们的身体，但是比病毒更可怕的罪却使我们与神分开，使我们的灵魂永远与神隔离。所以感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死在十字架上，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致命的病毒肉眼看不到，罪带来的审判现在我们看不到，但是却是真实的。圣经清楚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罪的公价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救恩。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如果你真的信靠耶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会感到害怕，我们真的审查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专心认真的听神的话，做出神的宝贵应许，我们真的不需要害怕，我们照我们与神的好，我们是神的，在地上活着，我们继续为主做见证。如果面对任何情况，我们知道我们最多是回到神那里去，好的无比。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当然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更需要肯定，接受耶稣做你跟人的救主，直到我们罪的赦免成为神的你。不管前面发生什么事情，有宝贵救恩是最重要的。今天很多人说没有天堂没有地狱，不用信耶稣，那你选择相信神的话还是相信人的话？你认真听从圣经还是你听人的话？人多就一定是对吗？圣经却告诉我们有一条路很宽大，好像很容易走，人很多通向灭亡的；有一条路很窄，很不容易走，很少人走，但是却通向永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让我们能够把握机会来信靠耶稣，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专一的来仰望依靠神。我们一起祷告。